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捷克外长战略对话，聚焦俄乌战争和中共挑战。美国新开驻通加大使馆，加强太平洋地区外交抗共。拜登将会同麦卡锡会面，努力避免债务违约。美国国防产业代表团出席美台国防工业合作论坛。欧美警告马来西亚，若果准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成千上万荷里活剧作家罢工，四大深宵节目瘫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捷克外长李帕夫斯基5月1号至4号访问华府，2号前往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布林肯召开第11轮美捷战略对话。两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谈论目前区域形势，以及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双方的共同利益、安全和价值，由中国所造成的挑战。为了应付挑战，美国和捷克会积极同印太与及其他区域盟友合作。此外，美国和捷克重申会致力维系台海和平和稳定，并且加深对区域民主伙伴的支持和合作，强调跨太平洋和印太安全不可分割。声明并且强调，美捷坚定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捍卫国家和民主，对抗俄罗斯残酷战争侵袭。声明还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外军事攻势，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乔治亚完全撤军。根据声明，两国外长在会谈中谈论如何同盟友合作，协助乌克兰维持经济稳定，支持该国战后复苏和重建。两个人亦都强调，美国同捷克需要持续合作，推动向俄罗斯追究责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二表示，美国这个月将会在汤加开设新的大使馆，这是美国加强太平洋地区外交部署，增加影响力对抗中共的行动之一。康达在参议院外委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中表示，美国亦将会继续与阿鲁瓦图以及基里巴斯接触，讨论在这两个太平洋岛国开设新使馆事宜。除此之外，在相隔30年之后，美国亦在今年重新开启了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美国亦致力与西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白楼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继续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有防御这些岛屿的责任，并且可以获得大片太平洋地区的专属使用权。自从去年所罗门群岛和北京达成安全协议以来，美国、澳洲和纽西兰一直担心中共有在该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的野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可能将会在5月22号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强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联系。拜登总统下星期将会同众议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以及共和党领导人会面，以免灾难性的国家债务违约。美国政府借钱的能力受到财政部可能承担的债务金额限制，亦即是债务上限。债务上限目前设定是34,000亿美元，政府在一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这个上限，迫使财政部门使用所谓的非常措施，持续支付国家的账单而不会违约。星期一，财政部长耶伦警告说，非常措施将会很快用完，可能最早在6月1号，除非国会授权更多的借款，否则美国很快将会无法按时偿还所有债务。两党领导人都表示希望避免联邦债务违约，他们主张采取不同的方法。专家警告说，如果国会和白宫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政府无法按时支付账单，那对美国和更广泛的世界经济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由美国25间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一个国防产业界代表团访问台湾，拜会台湾的军工产业，寻求合作生产无人机和弹药。代表团星期三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台美商会会长韩瑜伯表示，今次的论坛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信任的两大关键，会持续扩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退役中将鲁德强调，世界上没有比亚太区域更重要的区域，藉由协助台湾防务自主，打造供应链，在国际领域帮助台湾。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防产业界代表团在访问台湾期间，将会拜会台湾专门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研发的国军中山科学研究院和资讯安全公司，并且和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研发中心理事长、经纬航太科技公司董事长罗方正举行会晤，讨论台湾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情况。美台商会每年五月初会在美国或者台湾主办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次举办的国防工业合作论坛是自从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共国防部上星期四表示，对美国国防承包商访问台湾表达严重关切。在马来西亚，已经授予爱立信公司的 5G 网络建设合同进行的重新审查即将完成之际，欧盟和美国警告马来西亚政府，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通讯基础设施开发，会构成国家安全以及外国投资的风险。路透社星期二引述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在马来西亚政府决定重新审查授予爱立信公司建设国有 5G 网络的合同之后，欧盟和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今年四月写信给马来西亚政府表达关切。报道表示，两位熟悉审查讨论的消息人士说，马来西亚政府对爱立信招标合同的审查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马来西亚由明年开始引入第二个 5G 网络，在公开招标和亚基诺一起被淘汰的华为公司一直积极游说马来西亚政府能够获得这个机会。报道说，目前还未清楚创建第二个 5G 网络将会怎样影响现有的合同，但是专家都警告说，这样做将会提高成本并且造成低效率。星期二，在加利福尼亚州荷里活，电影和电视编剧在 Netflix 举行罢工。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编剧工会简称 WGA 宣布，他们在加州、纽约和其他城市的11,500名编剧成员将会拒绝工作，因为工会和制片商双方的合同在当日午夜到期之后，未能就新的三年合同达成一致。因此詹美法隆的今晚 show、 史提芬高拔的河伯报道、詹美金梅直播 show 和蔡斯梅耶斯深夜 show 都要停播。美国编剧工会的董事会一致投票要求举行荷里活15年来的首次罢工，他们声称领导业界的公司令编剧很难保住一份稳定工作。而在谈判桌的对面，代表影视制作公司利益的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AMPTP 说，他们为编剧提供了优厚的薪酬以及改善串流媒体的补偿。上一次荷里活编剧罢工是在2007年持续了100日，影响了不只是影视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5月3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据欧盟官员星期二宣布，欧洲联盟将提出一项计划，希望增加炮弹产能至每年100万枚。这一个增加军备的计划，一方面旨在加强协助乌克兰，另一方面补充各成员国的弹药库存。欧盟执行委员会预定公布的计划，建议从欧盟预算提拨5亿欧元，用来补贴欧洲军火公司，来到投资增加弹药和导弹的产量。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欧盟执行委员布勒东说，谈到国防，我们的产业现在必须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他表示， 我有信心在12个月内能够将欧洲产能提高到每年100万枚炮弹。另一方面，在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巴赫姆特附近，乌克兰坦克部队成员向法新社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春季攻势。据一名41岁的欧勒山大话，虽然他们已经好几日没有开火，但他们仍然会定期维护装甲车，来到确保这些车辆随时准备就水。他强调，现在只有透过胜利，我们才可能能够回家。星期二，国会稽核处国防能力和管理主任毛瑞尔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潜在对手，尤其是中共和俄罗斯，已经发展和增强了自己的军力，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评估结果显示，在近20年的冲突中，美国的军事准备反而有所削弱。毛瑞尔指出，从2017年到2021年财政年度，虽然地面备战状态有所提高，但海上战备状态下降，空中和太空领域的评比则参差不齐。国会稽核处表示，美国海军是四大军种中因战备不完善、军力受限最严重的军种。由于美国海军在可能和中共发生冲突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这样的评估结果令人忧心。上个月，海军军令部长吉尔迪上将亦告诉众议院小组，虽然美军的一些船舰是由人工操作，官兵受过训练，装备精良，但整体而言，他并不满意海军目前的维修和备战状态，这一点确实必须改善。星期二，南苏丹外交部宣布，苏丹交战双方在和南苏丹总统基尔的一场电话交谈中，已同意从5月4号起停火7日，这个为结束两个多星期来的血腥战斗带来希望。南苏丹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率领苏丹政府军的总司令帕汉和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达加洛以原则上同意从5月4号到5月11号实行停火。双方亦都同意任命和平谈判代表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点会谈。而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估计这一场战斗已经造成33万4000人在国内流离失所。目前更多的大喀土木地区的民众因为无力逃亡，被迫藏身在这一个有500万人口的大都会区，当地粮食补给、饮用水和电力亦都持续减少，引发人道状况的担忧。在中国网路快时尚零售业者 Shine 正是考虑首次公开发行之际，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今个礼拜敦促证券监管机构提出条件，要求 Shine 证明没有使用中共的强迫劳动力。这一封信函是由维珍尼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威克斯顿和田纳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发起，共有24名众议员联署。这20多名联邦众议员在报告中指出，这一家成长快速的折扣服饰公司使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希望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首长能够采取行动。他们的信函中说， Shine 正是积极募集资本，同时计划在今年底前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我们请你制定法规并强制 Shine 透过独立验证，证明他们未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力来到作为在美国注册发行证券的条件。据政客杂志网站 Political 星期二针对意大利和中共一带一路的报道中指出，意大利即将迎来一个清算的时刻， 因为距离在日本港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不够三个星期，距离意大利是不是续签中共一带一路的最后期限亦只有不够八个月的时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即将面临上任七个月以来可能经济成本最高的外交抉择，针对梅洛尼政府是不是要同中共续签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一事。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托奇向 Politico 表示，意大利政府是想要中断它，因为北京方面亦没有特别传达如果不续约会有什么的后果和报复。但到目前为止，罗马当局还未有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认为，虽然从技术上讲，意大利只需要在年底前让北京知道罗马将走向何方，但大西洋两岸的高级官员现在都希望梅洛尼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参加港岛 G7 峰会时能够发出更明确的信号。据白宫官员星期二透露，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 OpenAI、 Anthropic 的执行长们今个礼拜四将受邀同副总统贺锦丽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共同商讨人工智能的问题。根据路透睇到的邀请函显示，总统拜登期望好似上述这样的公司在向公众提供 AI 产品之前可以确保其产品安全。白宫官员说，四号的会议会有白宫幕僚长齐安之、副幕僚长利德、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兰纳德、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重要官员出席。在当前 AI 技术快速发展之际，人工智能造成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包括私隐、诈骗、假信息以及信息偏差等。白宫上个月曾表示，因为还不清楚 AI 会对国家安全和教育造成什么的影响，目前白宫正是就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问责措施向公众征求意见。
中共大型飞艇秘密基地在西北沙漠曝光，中共威胁下美考虑成立第七军种，习当局收紧政治管控，出境禁令大增，方宾出狱流落街头，家人受压无法收留。日本将援助非洲5亿美元促地区稳定。下面是详细内容。继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曝光之后，中国西北部沙漠一处秘密基地又被曝光，中共军方研制的大型飞艇首度在该基地被发现。5月1号，美国 CNN 报道，航空航天专家表示，由美国卫星影像公司在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沿岸外海被击落的前3个月所拍摄到的图像，展示出一个比先前所有见过或者比之前所有知道的更多功能和机动的飞船。这些图像是由美国卫星影像公司 Black Sky 在2022年11月拍摄，显示在中国西北部沙漠一处军事基地接近1公里长的跑道中间，有一艘大约100英尺大约是35公尺半长的飞艇。CNN 向一些航空专家展示这些图像，他们证实这些影像里面有飞艇和跑道，以及一个近900英尺的巨大飞艇机棚。报道提到，美国奥克拉荷马航空航天研究所执行主任雅各布表示，好像这样的飞艇可以作为天空潜艇，而且似乎具有专用的推进和导航能力，令它能够在一个区域上空长时间徘徊。研究中共飞艇计划多年的研究员海耶斯说，飞艇出现在中共军事设备标注着中共飞艇技术和研究的显著变化，亦都意味着它不只是民用设备。一名国防部高层官员拒绝评论这艘飞艇代表中共军火库构成什么威胁，但是他表示，既然飞艇是可见的， 五角大楼就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这样可以透过卫星图像来追踪该物体的资讯。而爱之眼那已经是在五角大楼的监控之中。美国军队正在在海陆空等多个领域严阵防范中共。美国国防部门和国会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来应付中共带来的威胁。美国军队体系目前包括六大军种，分别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以及国土安全部管辖的海外警卫队。美国前海军上将兼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塔斯夫里迪斯日前撰文呼吁美国需要建立一支新的独立军种网络军队，因为除了看见的战场之外，网络空间一场看不见的战役也都越演越烈。斯塔夫里迪斯建议在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只是传统军事进攻的今日，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部队与时并进。因为美国未来不单只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大国网络竞争，还包括来自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中等程度的网络攻击。他指出美军目前网络安全人员多数都是临时性质，每个军种配备有几多网络专家缺乏正式的编制。另一位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亦都是成立美国网军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对国会支持这项倡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国会现在特别关注中共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能够提供我们对抗中共的能量或者能力的事务将会被优先考虑。之前美国国防部为了应付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在2009年设立了美国网络司令部，但是很多分析指出这个组织架构已经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网络空间威胁。中共在军事网络方面虎视眈眈，还提出基于网络资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概念，2017年已经成立网络空间部队。军事网络专业人员协会指出每个军种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援美国网络司令部，设立专门的军种才能够应付这个领域的专业需求，达到最佳的备战效果。美国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约翰布鲁姆亦都已经表示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研究，方案之一就是成立专门的网络部队。中共当局表示已经经过了三年严格的疫情管制，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商业往来，但是有媒体报道中共禁止民众出国的情况就与日俱增，对象甚至包括外国高层经理人，这样的讯息令人不安。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新报告，几十名中国人和外籍人士因为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中国。路透社分析发现近年涉及这一类禁令的法庭案件明显激增。保护卫士在报告指出中共当局扩大了出境限制的实施频率和适用范围，有时甚至超出法律正当性。该组织活动主管哈特表示2018年到今年7月期间至少有5项新的或者修订的中国法律采取出境禁令，到现在总共有15项法律。对中国出境禁令的关注来自中美贸易和安全争议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路透社对中国最高法院资料库当中的出境禁令进行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2年期间有关出境限制的个案增加了8倍。更甚的是中共上个星期加强了原有的反间谍法，准许对任何受到调查的中国人或者外籍人士实施出境限制。外界认为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共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限制外国人出境已经成为中共人士外交的一种手段。保护卫士报告讲明中共出口禁令的目的包括：第一，令活动人士噤声；第二，是藉由施压家属来胁迫目标人物返返中国接受调查；第三，是恐吓外国记者；第四，是作为人质外交的工具； 第五是控制民族和宗教团体。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披露武汉疫情真实情况，受到中共秘密判刑三年，日前出狱，但是就仍然被监控。他的家人因为受到压力不能够收留他。5月1号晚，方斌已经流落街头。5月1号晚，有武汉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表示，方斌4月30号出狱之后被武汉警方送到北京，他的仔请他吃了一餐饭。方斌又被北京警方送回去武汉，他的武汉家人因为受到当局威胁不能够收留他。自由亚洲曾经报道，方斌30号到北京之后，他的仔似乎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不愿意父亲在北京生活，只是请了方斌吃一餐饭，买了一件衫。跟住北京警察就买了高铁车飞给方斌，当晚又将方斌送到回武汉的列车。5月1号上午9点，方斌乘搭高铁抵达武昌，随后见到亲戚。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和武汉警察互相推搪，两地警方都不想惹麻烦。武汉市公安局国保政法委刘夜开会商量怎样赶走方斌，不让他留在武汉。担心个人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披露，警察禁止外界采访方斌，不能够发影片。听讲话方斌在监狱甩了一只牙，具体为什么会甩不清楚。知情人士表示，方斌肯定在监狱受过酷刑，武汉很多关注他的人都被当局监控，警方放他在外面流浪也都是为了有报同路人。知情人士向外界表示，方斌一号晚在武汉街头流浪，身上没钱，还不准他接受外界采访，而且有人贴身跟踪监控他，呼吁当局给方斌能够平静地生活。该知情人士还表示，方斌在汉口北批发市场的汉服公司和货仓亦都被有关部门没收，所有汉服和公司财产不知在哪里，找谁拿回，没人出来负责，天理何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个星期六开始在非洲进行为期一星期的访问。5月1号他在同加纳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承诺，未来三年内将会向非洲提供大约5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和稳定。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会谈，确认提供透明公平发展融资的重要性，被认为同中共的融资显然形成了对比。北京对亚非欧开发中的国家所提供的贷款被外界质疑，事实上是一种债务陷阱，令受援国家背负他们无法偿还的巨债。岸田在联合新闻发布会说，没有和平和稳定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他承诺支持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国家，该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持续面临着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两人还确认双方将会在包括安理会改革的联合国加强功能方面进行合作。岸田说，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之七峰会讨论有关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议题。在外交方面，岸田和阿库福阿多共同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都认为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或者对他国使用武力威胁的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和加纳目前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双方达成共识，将会密切合作解决苏丹冲突以及应付北韩导弹威胁。岸田承诺将会在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增加稻米产量和粮食安全等领域支持加纳。今次的出访是岸田自从上任以来首次非洲之行。专家分析，岸田在支七广岛峰会前夕访问非洲，有俄乌战争和美中竞争两大背景，目的是抗衡中俄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同时亦都符合日本本身的外交政策。全球南方是指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集合，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宝贵的自然资源，但是他们与美国关系较为疏离，中俄就通过经济援助或者提供武器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力。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当年国民党在度努力抗日的时候，被共产党抄了后路，做了中国的天下。现在中国人苦不堪言，而美国呢，现在几乎是美国带领着盟邦围堵中共。而在美国的后栏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位推友说，今日见到一个美国过来的朋友，他说他所在地方的中学，学校就开始宣传变性，明确话俾细路仔知，如果你唔确定可以试下，所有费用国家支付，父母唔可以阻止。网上众说纷纭，冇在意咪剥花生，而家面对面听仲係有啲毛骨悚然。如果美国年轻人嘅价值观被极左嘅共产主义思想控制，咁美国会唔会迟早玩完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共打造信息黑盒，拆墙运动速拆网络柏林墙。全球最大博彩公司押卡尔森选总统，结果亮眼。跟风 TikTok 挑战，美国小将遭重度烧伤。怀孕夫妇月入上万，领福利遭美中网友怒批。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艺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维尔街日报在4月30号独家报道，在习近平国家安全至上的要求之下，为防西方的消息进入大陆，中共政府最近正在限制或者是全面切断海外用户进入重要数据库的管道，包括企业注册资讯、专利、采购文件、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鉴等，等于将数据放入了黑盒。与此同时，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要求各国政府和议会充分认识这道电子监狱围墙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呼吁共同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近两个月以来，一些海外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在网络上积极开展拆墙运动，运动发起者将这座高墙称为网络柏林墙。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了维持中共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建立建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中国人和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这个是和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对防火墙的全球公审的紧迫性并不亚于侵犯乌克兰的普京。这个运动的诉求之一是将中共建立的运营防火墙的首要分子送上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而首先要控告的是方斌兴和阎望佳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共防火墙之父，一个是防火墙之母，他们是代表墙内上百万的墙技术的技术员，还有网警。运动倡导者呼吁全球80亿人都要加入拆墙运动，在网上多多写帖和街头举牌来进行抗议，网上投票支持拆墙，并最终由各国国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建墙领导者和供应商制出严厉的制裁令，从而达到拆墙的目的。拆墙运动呼吁海外华人民运圈响应异议人士同日女士近期在美国国会的倡议，他提出要想快速地改善中国，首先要拆除互联网防火墙， 资助记者律师，他指出中共最怕本国的人民，如果中国人能够自由上网，那就容易知道社会真相，而真相本身就是自带强大力量，能够打破中共几十年来打造的谎言世界，促成反对派力量的联合。与此同时，中共正在打造信息黑盒，对外收紧数据库访问渠道。华日报道说，在中共修订反间谍法适用范围之后，很多外国智库、研究公司和非金融实体都发现，他们不能够登上万德资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库，而这家公司亦都坦言这个涉及顺从问题。万德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数据库，而他们经济和金融数据非常广泛地被海内外分析师所引用。报道说，北京正在展开行动，严格审查和施压西方顾问、审计师还有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原因是跨国企业都依赖这些顾问评估进入中国市场的风险。根据曾经和中国官方接触的企业高管说，中共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就是希望借由这种方式控制外国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不想让中国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他们说这个行动背后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越来越坚信西方，尤其是美国，威胁到中共权力的掌控。在上个星期，习近平在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强调需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的讲话被外界解读为一个信号，就是要将抵御外国威胁的重要性放在欢迎外资前面。华府智库中国专家迪皮波分析说，中共基于国家安全而限制海外用户取用数据库的资料，但你这种做法只会更加孤立中国。而美国商会亦都表示，中共政府对专业咨询公司加强审查，会大大增加在中国经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争议不断的 TikTok 多次传出青少年为跟风挑战而导致伤亡的事件。近日，北卡有一名16岁的少年在和朋友进行 TikTok DIY 制作喷火器的挑战的时候，导致重度烧伤，面容被毁。与此同时，美国成立专门团队调查 TikTok 风险。根据报道，16岁的达克，他和他的朋友一起玩 DIY 制作喷火器 TikTok 挑战。他们使用喷漆罐和打火机来制作一个喷火器，不料在组装时候发生爆炸，达克被烧伤，立即跑到去户外，除了上衣跳入附近一条河入面，以缓解烧伤带来的疼痛。他的皮肤多处被烧到焦黑，更糟的是他跳入河入面，皮肤可能被河水污染，导致伤势恶化。他的妈妈霍利受访的时候说，达克被紧急送去医院的时候，被诊断出全身有 76% 的烧伤面积，他当时完全没办法认出自己的仔的面。根据了解，达克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足球和田径运动员，而之后的6个月他不得不在烧伤中心中度过。他的奶奶在网上发起募捐，希望为他筹到医药费。TikTok 给美国带来的风险不止这些，还有资讯安全。美国政府近日计划组织专门的团队，针对 TikTok 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调查和执法。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在参议院闭门听证会上表示，政府正在聘请人员监控和识别可能对美国网络或者是数据构成过度安全风险的公司，而这些需要由专业团队来长久应对。雷蒙多表示，已经将20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他说，我们正在积极不断地调查新出现的威胁，如果我们认为哪一间公司需要列入清单，我们会毫不犹豫。二月初，参议员莫兰和布鲁门萨尔致函财长耶伦说， TikTok 不单止收集账户数据，通过广告追踪器收集信息，还监控个人视频和数千万美国人的讨论内容，以及用强大的计算法控制推荐系统。TikTok 是美国人 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担心中共企业是不是在帮助中共宣传或者是别有目的，特别是为了中共政权服务。之前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尔曼认为 TikTok 可以了解美国的弱点所在，他还过滤中共不喜欢的内容，是个洗脑应用程序。日前推特网友发了一个火爆的视频，一对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夫妇在视频中炫耀他们是怎样在美国领取本来是给贫困的人发放的免费食品。这对华人夫妇的举动不单止在美国的华人圈引起公愤，也都遭到中国网友吐槽。这样到底是什么事呢？这一对中国夫妇经营一个名叫做某某看美国的账户，他们在抖音上有120万名粉丝。不久之前他们发视频拿着一个学生卡去到洛杉矶某小区的社区校园里面，在一个专门针对贫困学生的食品救济点领取福利食物。根据了解，这个视频中的女子因为平时在一个学校免费学英文，所以就有这个学校的学生卡。视频显示她拉着一车免费领取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入面有牛奶、泡面、饼干、罐头、卫生巾等，一边还笑呵呵地说，好多东西我都没有拿，要全部拿我都拿不动。在视频中，夫妇两个人跟着就带着个女儿去洛杉矶当地的高端商场，挑选了非常贵的运动鞋，还说，我们不差钱，但是白给的不要，白不要。文学网亦都有报道这条消息，说这对夫妇月入16000美元，比大多数在当地生活的人过得都要好好多，其实是根本不符合领取福利的资格。夫妇两个人的举动在美国人中掀起了舆论大波，在英文的热论中有很多人说，有钱的中国人在占美国的便宜。还有一位美国网友说，曾经看到一些中国人背着 LV 包在排队领免费的福利，就感觉很奇怪，我一直认为只是真正需要的人才会去领的，但是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这些人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去拿，因为这些东西是免费的。还有网友说，旧金山本地的电视台还曾经拍到有华人开着豪车排队领免费的救济品，看了真的觉得很丢脸。一些美国的博主表示，某某看美国的行为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虽然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是没有犯法，但是两个人拿着上万的工资就去领取本来是给穷人的福利，你良心过不过得去？这件事在华人圈中就引起了不少的风波。有网友说，丢脸都丢到外国去了，现在视频博主将这一段领救济的视频删除了，还发布了一段文字说要澄清，还说自己被网络喷子和键盘侠网爆了。推特网友蔡博士说，据说洛杉矶的华人都在声讨他们，也有人说要起诉他们，说他们早期打着是艰苦奋斗寄人篱下的心酸感觉，后来为了迎合国内观众说美国的各种不好，这次为了展示薅美国羊毛翻了车。而现在美国社会对中共政府的观感本来就很差，这些事情发生了将会加剧美国人将对中共政府的观感转移到对海外华人的观感上，影响非常之不好。有网友说，这件事情反映了国内价值观的两个方面，第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什么诚信、斯文、利益面前一文不值；第二，没理由的极端仇视美国，打又不敢打，能够抓一下闹一下都是好的。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巨鳄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结束为期13日的北京行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说美中处于交战边缘，不过达利欧亦都强调，这样并不意味着中美就一定会跨过战争边缘。
达利欧创立的桥水基金掌管1240亿元的财富，是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达利欧被称为是华尔街最亲共的投资人，曾经因为大举投资中共主导的企业而受到批评。不过从去年开始，达利欧抛售了手上的阿里巴巴、滴滴、京东等五间中概股的全部股份。在今年的2月底到3月初，达利欧在北京停留了13日。回到美国之后，他在领英发表对局势的判断，话美中处于战争边缘，彼此仲无法对话。达利欧写道，当我说美中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似乎即将爆发一场双方都不想要，但是很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的制裁战或者军事战。达利欧说，中美距离跨越红线很近，在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这一种局势只能够更加恶化。一旦越过红线，将不可挽回地将彼此推入某种形态的战争。破坏国际秩序的严重程度和规模，要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大得多。他亦都认为，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亦都可能加剧美中紧张局势。不过据福士报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富柏不认同达利欧的判断。富柏说，这种看法和美国的官方资讯不符。例如印太地区指挥官就不认为最近的未来会发生冲突。因此没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战争边缘。富柏认为，达利欧之所以发出这种警告，不是因为担忧美国的国防力量，而是担心美国会出台限制条款，导致达利欧旗下的资金不能够投资中国，尤其不能够投资在军民两用领域，例如高端电脑和中共军方有关的行业。富柏说，接下来白宫和国会都会制出限制投资方案，影响达利欧这一类的投资人。但亦都有观察人士支持美中将会有一战的观点。美中关系专家美籍华裔律师张家敦曾经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的战争大有可能在2025年之前爆发。张家敦说，米尼汉将军在1月27号泄露的备忘录入面提到2025年美中战争，战争很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之前爆发。1月27号泄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之中，空军机动后勤司令部司令米尼汉向11万下属下令，要求他们加快为2025年美中军事对抗做好准备。不过张家敦表示，美中之战甚至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前发生，北京正在加速进行战争准备。随着中共政府收紧政治控制，很多身在中国的人士发现自己受到出境限制的影响。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政府越来越多地禁止包括外国高管在内的人员离开中国。对此，外国商业游说团体表示高度担忧。5月2号，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新报告，指出由于中共政府的干涉，近年涉及禁止离境的法庭案件快速增加。在近期，中国人和外国公民受到禁令影响，难以从中国出境。该组织表示，中方正在大量利用出境禁令的法律，有时作出的举动甚至超出了法律正当性的范围，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被禁止离境。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被禁止离境的民众包括维权人士和律师、新疆少数民族以及陷入金融纠纷的公民等等。一份中国司法报告指出，单单在2018年就有34000人被禁止出境，比前一年增加了 55%。 而在现在，外国人也都面临这个问题。在2022年发布的一篇论文表示，128名外国公民在1995年到2019年期间被禁止出境，其中包括29名美国人和44名加拿大人。在今年，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企业调查公司美斯明治集团一名新加坡籍高管被禁止离开中国。今年的3月下旬，中共政府突袭了企业的中国办事处，并且拘捕了5名员工。对于限制外籍高管离境的消息，中共执法部门拒绝回应。 在上个礼拜，中共政府修订了反间谍法，允许对任何受到调查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实施出境禁令。对此，美国商会中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说，我见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实体对此表示担忧，并且就如何降低离境禁令的风险征求我们的意见。欧盟商会在一份声明之中告诉路透社知，在中国积极努力恢复商业信心以吸引外国投资之际，离境禁令发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信号。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一月在白宫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双边会谈，会后两人发表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是全球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亦都强调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
怎样解读这次的美菲声明将台湾和平稳定看得这么重要？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地缘政治其实就等同于日本，也就是先前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同样对应出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因为台湾、日本和菲律宾都位于第一岛链，是美国防止中共霸权扩张的一个最终防线。陈文甲说，中共要入侵台湾，他一定亦都会去针对冲绳做一个攻击，代表区域拒止和反介入。咁相对的，如果菲律宾有这一种情况，美国和菲律宾亦都正如美国和日本一样，都有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而且都是军事同盟。所以一旦台湾有事、菲律宾有事的情况之下，中共亦都会对菲律宾做一个攻击，变一个区域拒止和反介入。对此菲律宾亦都非常担心，如果一旦中共要用武力来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话，中共亦都可能会用武力来片面改变菲律宾巴士海峡和南海的一个现状。另外，根据美国军事媒体报道，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上个礼拜举行年度军演，首度模拟中共入侵台湾，并且以台湾作为模拟情景，以有形的实体模型代表台湾。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拉格中将在演习之前特别发表谈话指出，根据我们的国防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对我们步步进逼的挑战。他还表示，最终我们要设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是我们的职责。这个是否暗示可能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陈文甲认为，的确，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就是要做一个超前部署，呼应所谓的备战才能够备战。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亦都就此表示，这一次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的操演，是美国特种军进入台湾，协助台湾抵抗共军。美国这一次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清晰的信号。黄定宇说，在这一次揭露的消息里面，包含直接将中国解放军定义为敌人敌军。第二个操作的科目是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台湾本岛进行协助防卫，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参加操演的六扁帽特种部队的士兵更加直接表示，他们上级交付的任务就是在台湾和台湾的军方协同作战，抵抗解放军的入侵。所以这一次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的军演，可以说是美国展现要防卫台湾的实质作为的操演。这个不单止是政治信号、外交信号，更加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清晰信号。
5月1号，中共当局在4月份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正式实施，允许退役军人重新入伍，并招募科学和工程专业学生等。有媒体认为，条例的修订反映中共正试图增强军力，为可能在台海爆发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今年4月12号，中共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公布了新版的征兵工作条例。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时说，目的主要是服务中国的国防需要，以提升兵员征集质量为核心，着力构建程序规范、责权明晰、平战衔接、快捷高效的征兵工作体系。 已经亚洲5月1号报道指出，拥有近200万兵力的中共军队原本对入伍期限有所限制，但是新条例允许退役军人可以重新参军，更加容易回到原属的部队或者重拾昔日的职务，这个可以确保官兵具有作战经验。另外，新条例还令到中共军方在紧急情况下更加容易征兵，并且可以根据所需兵员的种类调整征兵条件和方式，以便补给运输部队能够优先运送军队，便于迅速部署。报道说，这些变化反映了北京对可能同台湾发生冲突而作准备，相关的陆海空全面战争可能需要中共动员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而能够在中共军舰上操作武器和声纳，而且经验丰富的船员和战斗机飞行员特别有价值，因为培训新的尖端技术人员需要时间。另外，操作近年来大举扩充的机舰等装备，例如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等等，也都需要更多技术熟练的人员。报道还指出，新条例之中的另一个重点是大学生，其中包括允许各大专院校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或者学校所在地选拔学生入伍。具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专业的理工科学生，也都是新修订条例侧重的重点征兵对象。日本防卫研究所中国海洋战略专家饭田将士认为，中共军方重点征集退役军人和大学生，反映出现役军人的短缺，目前可能难以找到足够的人力因应军事集结和情报战。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行，中国青年失业率亦都不断飙升。近期一名失去饭碗的年轻人放下身段去摆摊卖饭团，却估不到一整日只是卖了一个，期间还被城管到处驱赶。这名年轻人自拍崩溃痛哭的影片在网络流传之后，引发舆论热议。
香港南华早报5月1号报道，湖北90后女生兰宇文经过长达几个月的递简历仍然找不到工的艰难之后，在今年3月底开始在武汉市的路边摆摊卖饭团。第一日的生意做不错，第二日准备了10份的材料，但是一日下来只是卖了一个，进账5元人民币，这个令到她深受打击，在镜头前面崩溃痛哭。兰宇文表示，他本来是民营课外辅导机构的员工，但是由于中共落重手监管补教业，令到公司去年年底倒闭，他的生计无着落。根据他自拍的影片显示，他每日5点钟就起床准备材料，准备7点钟摆摊营业，但是没有想到在过程之中不断地遭到城管的驱赶，他被迫不停地变换摆摊的地点，所以没办法稳定客源。他无奈地表示，感觉摆摊真是比翻工攰好多。4月21号，失业女生摆摊一天卖5元崩溃痛哭的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第一，话题的阅读量很快冲破1亿。好多有过摆摊经历的网民表示，同为摆摊人差点看到哭，这个才是真正的摆摊收入，那些说摆摊日入过千都是呃人的。我开餐饮档，一日蚀500，3个月破产，血本无归。亦都有人表示，在这个时势搵钱艰难，活着真是太难了，做乜嘢都不容易。自由亚洲电台4月25号报道话，标榜不拍拖、不结婚、不买屋、不生细路的词汇四不青年，近年广传中国大陆的社群网站，凸显当前中国大陆经济疲软，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失望的情绪不断累积，四不亦都成为了这些年轻人无声而又绝望的反抗。这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留言、按赞、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夏天都在你身边。